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首先请卢律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大陆律师还是香港的律师？
我是四川成都的律师啊，我是内地的律师，不是香港的律师啊。因为在中国大陆要做刑事辩护，他必须是中国内地的律师。
那么就目前您所掌握到这个案子的一些基本情况，您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是吧？那这个案子最后定性是什么呢？是不是定的是偷渡罪？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会见到，那么上周五呢，我是第一次去会见，那么他警官主要是说我的手续不完善，所谓的手续不完善就是不能核实这个委托人的真实身份，希望我去做一个公证在香港，因为我的委托人在香港，所以呢他希望香港的律师能做一个公证证明委托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那这个证明呢本身是没有这个规定的，是他们额外要的，但是为了见我的当事人呢，我也就算了啊，我也就想麻烦一点就麻烦一点吧，就所以叫香港的委托人呢跟我做了一个公证然后寄过来。
如果说定罪是偷渡罪或者说偷渡案，以前其实也有很多的偷渡案，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太多，因为沿海一带偷渡的行为其实并不罕见。那么以前我们看到都是一些蛇头组织的这个偷渡去一些发达国家，那么这次的偷渡案件和以往处理的偷渡案，您觉得在处理程序和方式上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有所差异？我查了一下大陆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说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还有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说法律的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该及时安排会见，滞迟不得超过48小时。但是我也看到说中国法律目前有两类限制会见，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不在这个条款范围之内。您现在没有见过人，是不是属于这条法律解释的范围之内？那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涉及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呢？如果不是，您怎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目前自己还没有见到委托人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次他没让我会见的原因呢，不是因为涉嫌37条，就是说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不是这个原因，他是说他已经委托了两名律师。那么目前涉嫌的罪名就是偷越国边境啊，但是呢上一次警察跟我聊天的时候呢，说到我的当事人可能会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那么这两个罪名呢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不同。偷越国边境它是一个很轻的啊，当然组织呢也不说很严重，它的法定起刑点要高一些，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去谈论这种刑法刑期的时候，现在处在侦查阶段，所以根本就还没有什么定罪不定罪的问题。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司法办案机关让逼迫啊当事人在里面请律师，派官派律师，这种呢一般都是一些所谓的国安案件，但是这个案子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偷越国边境，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香港去年的整个局势的动荡引发的这种普通案件的一种高度敏感，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去年的这个游行啊等等啊，听说呢这12个人好像在香港也有涉案，有些人处在一种保释的状态，但这个情况呢我们确实内地的律师都不清楚啊，从我来讲我也不清楚。
您以前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相同案件？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一看，能不能预估一下这个案子的走势和它的结果？
那我现在还不好去预测未来的一个走向， 对我来讲，我就是维护我的当事人的权利。我现在就是去检察院、去公安局控告，我要求他们依法办案，跟我安排会见。啊，其他的事儿我暂时也管不了那么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